根正义第五章，不料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？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不料重生的人还可以犯罪吗？圣经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说断无不可。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不料重生的人还愿意犯罪吗？没有一个不料重生的人还愿意犯罪。一个人若愿意犯罪，就做证明他唯得重生。我们的问题更不是得了重生的人还应当犯罪吗？这个问题简直不成问题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应当犯罪。我们的问题乃是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得了重生的人还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？许多虔诚的信徒因为不十分明白这件事，一直聚取了许多无谓的惧怕、忧愁、死亡、痛苦。这些人是真实信主得了重生的人，他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是那么样的为自己的罪忧伤懊悔，那时他们恨罪到了极点，他们定义一生与罪断绝关系，他们极致再也不犯罪。他们想，他们既然这样恨恶罪恶，极致离去罪恶，一定可以一生不再犯罪了。不料过了一些日子，他们竟犯罪了，或者是犯的还是在人眼中看为重大的罪了。他们在那时或者因此怀疑到他们自己重生的问题，他们想恐怕他们自己还未得重生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又犯了罪呢？如果他们经过什么人讲道说不了重生的人一定不能再犯罪，他们更会信自己属于人的重生了。他们既认为自己为的重生，自然要再去追求重生的经验了。他们再去悔改，再去信主，再恳切地在神面前为罪自卑。他们想现在他们的重生了，今后可以不再犯罪了。不料过了一些日子，他们又犯了罪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真觉得莫名其妙，他们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得了重生呢？若是没有，自己真有过重生的经验；若是有，说怎么到如今还能犯罪呢？一个信徒走到这种地步，是最容易失望跌倒的。或者他竟会完全疑惑起他所信的道理来有违口诀呢？还有一些信徒能追踪比这个更危险的错误来，他们在得了重生以后偶然又犯了罪，便以为他们从此迷惘了。他们以为现在犯的罪再不能盼望的赦免，他们想现在犯罪乃是明知故犯，他们以为现在所做的乃是亵渎圣灵。其实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他们还不晓得呢。他们以为得重生的人如果再犯罪便再不能得赦免，这种错误的观念不知道害了多少信主的人。他们不为被神弃绝，但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被弃绝了，所以 他们一生度着委屈之王痛苦悲观的生活，他们自己的境况既然这样的困苦可怜，自然更不能帮助别人引领别人了。圣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呢，在亚哈耶书第一章八九两节，我们要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都要舍命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段经文中我们是什么人呢？亚哈写这封信不是写给无德重生的人，乃是写给已经得了重生的人吧。而且他不是说你们，乃是说我们，那是连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。大概总不会有人说写那封信的老师徒亚哈无人的重生吧。他说我们这是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如果这个重生的人不能再犯罪，这两句话又怎么讲的呢？往下他又告诉我们一个不洁净的方法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不要舍念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亚哈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但不必指望，不必畏惧，只要我们能认自己的罪，就必得了赦免和洗净。同时我们在这些经文中又可以看出来，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，因为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，所以他们需要认罪，好得着赦免和洗净。由我们往下再读亚哈所写的几句话。亚哈耶书二章第二两节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当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段话也是写给已经得了重生的人的。亚哈说他写这话给他们是要叫他们不犯罪，继续要写这些话给他们叫他们不犯罪，可见他们是能犯罪的了。因为他们能犯罪，所以用得着亚哈写这些话给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提醒他们，叫他们不犯罪。但不行，有人犯了罪将怎么样呢？然后往下是什么话呢？他是说人有人犯罪，即显明这个人不是属神的，这个人一定不得重生吗？还是说人有人犯罪，他就是明知故犯，再不能指望得赦免吗？还是说人一人犯罪，神不要去掉他的罪的资格，除掉他所得儿子的名分吗？不是这样，亚哈为证这样说，这些书法是后来的人发明的。亚哈所说的乃是人一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，就是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才有挽回祭。啊，这是何等宝贵的话，这话是怎样能帮助那些被罪打扫的信徒，怎样能安慰他们，使他们不知指望，不知灰心。如果神的每一个孩子都清楚记得这个话，将要有多少无谓的痛苦、委屈、忧愁、失望都被消除了，将要有多少被罪打伤的信徒 于是就得到医治了。但也许有人以为圣经中有这一段教训正是极不好的，他们将这段经文去不要使许多信徒如此无困地去犯起罪来，他们想我们应当去严厉地警戒信徒，说若是得了救的人再犯罪，他们就是将神的儿子从顶十字架，他们再没有的赦免的罪亡，这样方可以帮助信徒不敢再犯罪。他们想如果我们讲得救的人犯了罪人人能赦免，必要以许多信徒方胆去犯罪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呢？上面所说的这种思想是由于不明白圣经的道理而发生的。就是有一个信徒真明白重生的道理，而且他自己也有过跟随主的经验，他必不会说这种话，也就不再有这种鼓励。他不但不是这段经文有害，他正要因着这段经文感谢神赞美神了。比方说我有一次住在一个朋友家中，一天早晨我用剃刀刮脸的时候失手将脸刮破了一块。那一位朋友家中本来备有许多医药用品，他一看见我刮破了脸，便立刻拿一瓶创伤药注射一剂来涂在我的伤处，并且他同时将一瓶伤伤药送给我，又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割破了脸或是割伤了手，都可以随时涂一些在伤处，免得有什么毒物从伤口进去，以致染毒发生危险。我的朋友又允许我什么时候用完这瓶药他还再送给我。我因为得了这样有用的东西可以避免受伤中毒的危险，便十分感谢我的朋友。以后我回到自己屋子里打开这瓶瓶子一看，其中的药正是不少，我计算这瓶药总可以用一百几十次了。于是我便拿起刮脸的剃刀来，将脸的左边右边恨的竖的连割了好几刀，以后再取些药出来照着方沟的树木一一的涂上。我喊着说现在好了，我又沧桑药了，我可以时常割破我的脸我的手无所顾虑的。请问如果我这样做起来，看见我的人要说我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说我疯了。但我不这样做，我绝不要这样做。创伤药是有用处的好东西，我感谢在临时我朋友的贵诚，我要保存这瓶药以便我失手割破皮肉的时候使用的。但我绝不肯因为有药的缘故就任意去割破我的皮肉，割破自己的皮肉自己要受伤害要感痛苦，除非神经有病的人谁肯这样做呢？约翰一书二章一而两节的话正像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瓶伤伤药，他看见他们有时因不留意一直受伤犯罪，他恐怕他们因受伤而染毒死亡跌倒，所以他给他们这瓶药，叫他们在受伤的时候拿出来涂上。创伤药是为人失手割破皮肉的时候用的，但没有人因为有了药便拿去任意割破自己的皮肉，因为割破自己的皮肉自己要感受痛苦。神给他的孩子们的这段恩惠的言语 是为信徒瓦热犯罪的时候用的，但没有信徒因为有了这个恩惠的言语便去任意犯罪，因为犯罪的一个正要重生的信徒身上是最痛苦的事，有一个人割破了他的皮肉还要痛苦许多倍呢。我要将这瓶属灵的创伤药介绍给一切信徒的人，我不怕他们因为听了这段教训去犯罪，我知道真正的重生的人一定不肯故意犯罪，或者有一些因为真实悔改心主因为得到重生的教育，因为听了这段经训就如此无空的去犯罪，但这并不得顾虑的，因为没有得到重生的人无论如何总是喜欢犯罪，就是没有这段经文他们所犯的罪又何尝少一些呢？神的应许是为他的孩子们预备的，为人的重生的假信徒若去妄用神的话，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禁止的了。一个信徒犯了罪，正如一个人受了伤一样，人都不愿意受伤，然而人都免不了受伤。我们应当祝福我们的小孩子小心自己不要受伤，同时我们也当为他们预备治疗创伤的药品，使他们在某人受伤的时候不致惊慌失措。我们可以将受伤的痛苦和危险告诉他们，使他们因此怀着戒心谨慎自己免得受伤，但我们万不可以告诉他们说人一受伤就立刻会因伤生死的。如果我们想必须这样禁戒我们的小孩子，他们才不敢伤害自己，那样有一天他们偶然受了一些伤，那种伤并不是危及性命的，但小孩子因惊恐过度却已吓到患了神经病了，成了废人了，那是何等愚昧的办法呢？真正要重生的人都不愿意犯罪，然而他们却难免犯罪。我们又有智慧又有慈爱的天父，一方面在圣经中警戒我们不要犯罪，将犯罪的害处都指示我们，一方面因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救济的药品，是我们在偶然犯罪的时候可以应用，免得我们陷在更大的危险中。可怜许多无知的信徒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一种道理，便说信徒得了重生以后如果犯罪必定再不能赦免，对他们所得的救恩与尊严也要失去。其实犯罪的害处本来还没有这么大，这种错误的道理却把那些偶然犯罪的信徒吓得心灵患了重病，有的经过多日才能痊愈，有的一生差不多成了废人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？现在我们离开一行一书来读古林都全书中的几段话。古林都全书一章一二两节，奉神之意蒙召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所定义写信给古林都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身蒙召的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三节，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于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行吗？哥林多前书五章一二两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
这样的淫娃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睡着他父亲的妻子，你们还是自告自大，淫荡爱中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一节的第八节，你们中间有对此相争的事，勇敢的不义的人面前求神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了。你们定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，你们背刺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人应当自己审查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也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，遇患病的，睡的也不少。亲人，哥林多的信徒是不是得了重生的人呢？在这封信的开始，保罗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重生蒙召的圣徒的。我们能说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人还为人的重生吗？为人的重生的人能称为圣徒吗？与保罗所写的话中可以看清楚，哥林多的信徒却是得了重生的人。但是这一封书信里，我们看见在这些信徒中曾发现嫉妒纷争、淫乱的事、背刺相争、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，欺压人、亏负人、吃喝自己的罪等等的事，这些明显的事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，而且有时还能犯很大的罪呢。让我们再读另外一封信里的几段话，以法所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法所的信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以法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去的谎言，个人与邻舍是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身躯却不要犯罪，不可酣奴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从前偷去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累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，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都要随时是报救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救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荫基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毒、闹横、愤怒、燃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无度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成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保罗称以法所的信徒为圣徒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就称这些人不但已经得了重生，而且他们属灵的程度还很高。这是对这些人保罗写了上文所赢得一大段教训，他劝他们要弃掉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再偷，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 不要叫神对圣灵担忧。他又劝他们除掉一切污垢、烦恼、愤怒、热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污垢。如果这个重生的人不能犯罪，保罗说这一大段教训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了吗？我们不用劝教一个哑巴儿童说不要撒谎，不要骂人，因为哑巴不会说话，他不能撒谎，也不能骂人。我们也不用劝教一个信仰的人不要看婚姻的小说和容忍犯罪的电影，因为瞎子什么都看不见，他不能看小说和电影。如果这个重生之人不能犯罪，保罗写这一大段教训不是好教训哑巴不要撒谎骂人，教训瞎子不要看婚姻的电影小说，这样的无意义你了吗？去但是在一佛所书中有这类的教训呢，这的确书中里不也有许多这类的教训吗？书头所写的书信没有一封书写给不信的人的。如果这个重生的人不能犯罪，这些教训不就成了毫无意思的废话了吗？不用是普通的信徒，提摩太是保罗所倚重的同工，保罗称他为爱的儿子，就是这样一位圣洁忠心的神仆。保罗还是教训他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若是提摩太还需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但是重生的人还能犯罪的真理不是更加显明了吗？要不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保罗自己的经验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于人的，但我们是属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大去做，对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罪为善由得我，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说愿意的善我犯不着，我说不愿的恶我倒去做，这我去做我说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是罪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我知道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负从了自己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无疑的，保罗这段话是述说他重生以后所经过的一种战争的经验。他已经得了重生，他里面有一个新人，那个与神的身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他就是子弟中另有一个律和他心中的律交战，把他掳去，叫他负重了子弟中犯罪。